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贺龙率领着红四军拿下了五峰县城，现在红色根据地包括石门在内已经连成了一片，根据地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分着土地，分了粮食，分了房子，谁不高兴？所以说在这一地区老百姓是乐的不得了，每一天都像过年相似，贺龙的心情自然也非常舒畅啊。单说7月1号这天，贺龙正在练兵场上练兵，他要提高军队的素质，这个事儿他是常抓不懈，只要有空就练兵，不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有人来给他送信儿，军长啊，有两个商人是从公安那边来的，我们聊了聊天，俩商人带了不少公安方面的信息，说是红六军已经占领着公安了。啊，贺龙一听啊非常高兴，真的，现在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要会师，因为五峰县的事情所以始终没达到目的，因此贺龙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就问这俩商人在哪儿，人还在前边唠呢，把他们领来我问问。哎，时间不大，手下人把两个商人给领来了，商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啊一看这个官特别随和，所以这俩人心也就放宽了。长官，长官，哎，我们这儿不行叫这个，咱们都是自己人啊，都是朋友，来来坐下，该喝水喝水，该抽烟抽烟。哎，谢谢长官。两个人大胆的抽着烟喝着水，贺龙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商人。卖什么的？卖桐油。哦，我想问问你们，听手下人说公安已经被红军占领了，有这事吗？哎呀，怎么还有这事吗？千真万确，大队的红军占领着公安县城啊，贴出布告去了，那布告上落款有俩人，谁呀？一个姓段的叫段德昌，他是指挥部队的大官，还有一个红军说了算的什么政委叫周义群，对对，周义群，那布告上都有他们的署名啊，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哎呀，老百姓都乐坏了。贺龙一听这是真的了，既然如此多谢二位了啊，路上多加小心。是是是，多谢长官关照。两个人介绍完情况走了，贺龙马上召开个会议，把这件事跟大伙一说，大伙有的相信呢，有的怀疑，这俩商人说话有准没准，不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或者是个阴谋啊，把我们骗到公安去再上了当，所以猜测什么样的都有。贺龙也是犹豫不定，正在众人开会的时候，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有个渔民要求见军长。渔民在这一地区渔民有的是啊，贺龙就是平易近人，听罢之后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这个渔民被带进来了，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挽着裤管，踏着这一双鞋，但是显着身体非常结实，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那腱子肉都翻腾着。这个人进了屋，见着贺龙，把牙一呲就笑。呵呵，嘿嘿，一开始贺龙有点发愣，等这人笑着笑着把斗笠摘了，蓑衣脱了，往贺龙面前一站。军长，不认识我是谁了？哎呀，德昌。哎呀，是你！哎呀，德昌， 德昌是谁呀？段德昌啊，跟周逸群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开辟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名声在外。过去啊，跟贺龙在武汉、在广州都见过面，不过一别多年了，见着面有点眼生，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同时贺龙很了解洪湖方面的情况，知道段德昌领兵带队冲锋陷阵攻打前敌，方才那商人还说了，布告上还有他的名字，他现在是前线的司令员呢。一看他来了，贺龙是非常高兴，两人携手揽腕入座，其他的人过来都跟段德昌打了招呼，知道段德昌大名的人暗中都挑大拇指，羡慕的直咂嘴。这两位将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回两位将军遇在一起了，看来咱们红军还得发展壮大，前景是一片光明，人们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单说贺龙吩咐一声摆饭，段德昌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之后两个人开始谈，贺龙就了解公安的情况。段德昌说，半个月之前我们已经占领了公安，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打掉了几个团防局，现在公安已经属于咱们的管辖范围了。我奉义群所差，冒着危险来找你啊！我希望咱们两军赶紧会师，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计划。是啊，贺龙说，我早就着急这个事儿。既然你来了，我这心放下了。你说，段德昌就说，这样的，见着你我放心了，我也完成了任务了。现在我就起身回公安，我见义群同志去报告。大家准备一个仪式，欢迎四军到公安跟六军会师，咋样？那你太辛苦了，我辛苦，我高兴都来不及。贺龙说，这么办，我这有马，选匹快马，你骑着回去，另外配备两个人保护你。哎，不用保护，不用保护，一路上畅通无阻啊，有马还是不错的。贺龙命人选了匹快马，段德昌飞身上马，拱手告别，他回去报信去。在7月4号这天，贺龙率领大队人马，红四军是浩浩荡荡开赴公安，离着城啊还能有5里地，就见对面是红旗招展，段德昌在前面扬着大手。贺龙往后一看，周逸群等等负责人全在此恭候，再往后就是红军和老百姓都打着彩旗，这种心情不必我介绍，您心里都清楚，那是何等的高兴。贺龙从马上跳下来，带着卢东升、王炳南等人小跑到了周逸群近前。贺龙一把抓住周逸群的手，老周，想死我了，咱俩分手几年了，哎，不长，三年左右吧，哎呀，好像几十年了。老周，看你这身子骨还行，哎，天养还凑合吧。哎呀，我说军长啊，你这身子骨是越来越结实了，我看你比过去还壮，心情好吧？哈哈哈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周逸群一回身，把其他的领导请过来，一一跟贺龙见面。贺龙也把自己的人也一一做了介绍，大家是谈笑风生，边走边谈就进了公安城。沿路上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看心情。还有的老百姓不断的给鼓掌，到了城里是敲锣打鼓，贺龙的心情是格外的兴奋。 等到了红六军司令部门前，张贴着标语，有一个巨大的横幅，横幅是写的是热烈欢迎红四军，欢迎贺龙军长。贺龙看了一眼，当然是高兴了，他们就走进司令部。书中代言这司令部设到哪儿？设到公安县城狮子街的文庙。这文庙地势宽阔，建筑宏伟，宽大的院落，几层大殿呢，在这办公可是太好了。为了迎接贺龙的到来，周逸群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院里大殿里摆了能有几十张八仙桌，还有20多个大桶，桶里装着美酒。一进大殿，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这扎着大灶，把饭菜早就做好了，知道贺龙他们这时候来。贺龙笑着跟周逸群说：“老周啊，你心真细呀、啊！你知道我们这时候准来吗？”“知道。”“你这个人我还不了解吗？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兔兔嘛是个病啊，这不正好及时吗？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见外了，坐坐坐，大坐坐坐。”当官的都在文庙大殿，当兵的弟兄今天也改善生活，军营里头也是谈笑风生啊。咱不说旁人，单说周逸群拉着贺龙坐到正座上，大家是频频举杯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龙举杯离座，手挽着周逸群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各位，想当初我与逸群诸人离汉之时，仅手枪三把，过洪湖踏湘西，几经艰险是九死一生。部队拉起来被打散，打散了又拉起来，三起三落。后来一群同志骑着头黑驴返洪湖，仅仅2年多的光景，一群就和德昌朱同志杀出了一个洪湖天地。我呢跟红四军朱同志血战湘鄂边，也创出了苏维埃。而今我们四六两军相会，精兵超万，战将千员，何愁革命不成？贺龙说到这儿，二目放光啊，接着又说：“我们四军六军能有今日之胜利，无处不有烈士之鲜血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让我们祭奠英灵。”贺龙言毕，将杯中之酒洒在地上。大家也效仿着把酒洒到地上，接着贺龙又举起酒杯，这第二杯酒共贺四军六军两军胜利会师，干干了。贺龙带头一饮而尽，其他的人把酒也都喝了。贺龙又举起第三杯酒，望着众将士说：“这第三杯酒嘛，我建议先别喝，留着我们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与在座的各位同志是满饮此杯，如何？”“同意，赞成。能跟军长共同奋斗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我们肯定能胜利。”周逸群呢是个文人，周逸群文才非常好，由于喝酒这一助兴，他顺口朗诵了一首诗歌，各位听听啊。“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意，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名甲有金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常为全其事，效命争战场，终为百世荣，一使令名章。 垂生谢后事，气节固有常。周一群念完之后，有的人听得明白，有的听不太明白，有的干脆就不明白，但是也是热烈鼓掌。好，做得好，说得好，一片掌声。总之这一晚上大家是尽欢而散。咱们简短结束，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在公安会师之后，在公安县城南平镇的北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很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是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红六军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军团长。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柳之询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改称为红二军，红二军团下辖红二、红六两个军，红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朱勉之。红六军的军长姓邝，叫邝继询，政治委员是柳之询兼任。红二军下辖第四师和一个警备团，第四师的师长是王炳南，政治委员叫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第十团的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清。第十一团的团长姓谭，叫谭苏，政治委员汪一夫。第十二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警卫团团长贺佩清，政治委员吴协仲。红六军下辖第十六、十七两个师，第十六师的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贺。该师辖着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三个团，第四十六团团长李琦，四十七团团长叫谭明仲，政治委员程洪喜，四十八团团长叫桂伦，政治委员叫谭抗，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该师辖着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的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第五十团团长张海清，第五十一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至此，红二军团联合在一起，光人马就超过一万五千多人，枪五千多支。看来这个装备还需要增强啊，人多枪少。还要附加一件事，中央还派了个负责人叫周小康，让周小康任鄂西特委书记，配合贺龙和周逸群工作。总之鄂西地区属于特别地区，必须有个总负责人，就是周小康。可这时全国的形势是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驻启阳潜江的国民党新五师东调，驻监利沙市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了彭启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大多都是保安团呐、长练队呀。面对此情，贺龙和周逸群提出，趁着敌人主力撤走的这时候，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拔出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什么叫白点儿？ 就是红色地区还有国民党站的地方就叫白点儿。有的地方什么保安团呐、清乡队呀、等等等，这些反动势力还存在的，这也叫白点儿，不过数量很少了。应当利用这个时间拔白点儿。原来国民党正规军没撤的时候，他们有势力，有人撑腰不好拔。现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撤走了，就打大仗去了，没工夫管他们了。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因此把白点要个个都拔掉，我们整个红区就连成了一片，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在这个会上，贺龙这么一说，大多数人是举手赞成，太好了，这个主意太正确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可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只有不同意见的人，头一个就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军委巡视员，又是政治部主任的柳之询，他俩反对。他俩说什么？现在我们有15000多人，应当重点攻打大城市，像这个荆州啊、合适啊，这都是大城市。然后我们装备寄养齐全的是直取武汉，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湖北省委的指示。这个拔白点有点避重就轻了，我们不赞成。贺龙冷笑了一声，二位啊，希望你们的头脑冷静一些。是，我们现在人数10000多人，可是枪呢，还不够用啊。子弹呢也不够用啊，让我们这些人拿着普通的枪支去攻打大城市难呢。广州失败什么原因？南昌起义失败什么原因？血的教训不能不吸收啊。关于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我打报告啊，我和一群坚持拔白点儿。这周小康一听直不了脑袋，不赞成，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拥护贺龙，都拥护周逸群，他们的号召力最强，所以柳志群也好，周小康也好，他们的意见被驳回。贺龙这个人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当机立断拔白点。可这件事情决定之后展开了行动，时间不长，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再次来了指示。贺龙和周逸群打开这指示就是一封信呢，是仔细观看。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